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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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石与玉的关系。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旅游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去到一些历史文化景点，您会看到很多石刻文字、石雕造像，比如那些高大的石碑，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石狮子之类的。当您抚摸它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把您带回到远古时代的感觉呢？那我们今天呢，就会请邓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石刻文字在文化传承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石雕造像为什么会由马踏匈奴的张扬，逐渐变成了深沉内敛的造型？还有辽金时期的石狮子为什么又会是张牙舞爪的状态呢？我国六朝时期的石雕造像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追捧呢？另外，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中国古老庭院当中都会摆放奇石假山，这些奇石假山会有着怎样的作用呢？宋代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对石头是钟情不已，他曾经说过“人无痴不可与交”，这句话又会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想要知道这些答案，那么请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期《艺海藏家》，听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给我们一一作答。
1932年秋，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无意中看到了宋拓石古文后镜本的照片，几经周折，郭沫若找到了照片的所有者，三井集团老板的儿子。正在潜心研究石古文的郭沫若，在日本友人河井先郎的帮助下，在日本一睹先锋本、中全本、后镜本三本的全貌，并据此写成了关注石古文的权威著作。而上面提到的石古文正是中国石刻历史中的重要遗迹之一。
石制文物呢，说白了吧，它除了上古先民留给我们那些石制的工具啊、兵器以外，对现实最具意义的实际就是石刻文字。石刻文字呢，包括哈、石雕啊、经版呐、帖版呐、碑刻啊这种东西哈、这个早期都是作为哈、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你比如说这个开城石经，就是蔡邕哈、用他那个非常美丽的八分书写的，整理过去儒家经典著作，这样保留下来的。所以石刻文字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包括像这个更早的，你比如说就是牵扯到这个所谓皇帝那个时期的这个仓颉造字那个时期了哈、那个遗迹现在也有，在陕西白水有一个仓颉庙，那庙里有一块石雕，就是上面有28个字符，那些字符呢宋代就有人破译了哈、就是说他大概写了一什么呢，就是写的是物己甲乙居首共有什么，这样一篇文字一共28个字哈、这说的是什么呢，大概说的意思，物己是土，按照五行的哈，物己是这个中央，物己土嘛，有这个说法哈，它就代表皇帝。甲乙呢是东方甲乙木，它是代表炎帝，就是皇帝和炎帝结盟，然后呢他们的这种精诚合作的这种哈、就成为当时部族首领这种合作的楷模典范了。以后呢他们打败了蚩尤，形成了这个华夏民族的这个传承了。这个大概就是从这个仓颉造字到后来呢就发展到了夏 初的时候是吧，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就是关于博弈造字这个呢，就是没有具体的资料，没有具体资料呢，但是呢一般认为哈，就是商周的甲骨文上的文字主要是博弈造字，就是嬴姓的始祖，就是秦始皇那个嬴姓的始祖，他干的一件特别漂亮的工作，然后呢他整理完了这些字符以后，形成了金文甲骨文最初这种文字的雏形。流传到后来到六国时期哈，就是这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叫礼崩乐坏的一个时期哈，他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呢，就是传到现在的六国文字哈，它在书写上的差异非常大，跟现在有点相似的就是什么呀，简化字。你比如说大陆用的简化字跟台湾用的简化字跟日本用汉字的简化字用的是不一样的，
都有各自有发展。
对，当时根据不同的发展，大家做了很多字，然后互相之间就不太通了，但是这个差异不是那么恐怖啊。就是简单的说吧，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孔子周游列国大家都知道，他到处去传记，他讲课呀，他说话也不用翻译，他写的东西大家也看得懂，所以说他那个小差异是有的。到后来呢，就是到这个太史宙呢，他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把大篆文字把它在秦国把它统一了，就是把六国发展的各种大篆文字把它统一成了，就是所谓的咒书，就是这个史咒，所谓十五篇。这十五篇呢，保留在《说文》里边有223个字，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史咒的这个文献上的字。在实物上呢，就是所谓这十古了。这三个著名的宋拓的版本中，其中最多的呢保留了501个字，最少的呢大概只有480个字。现在我们如果去故宫参观的时候，那个石鼓有一面鼓上根本一个字都看不到了。随着时间它逐渐有剥落哈，那个石头逐渐的受到影响哈，侵蚀啊，这个字啊就模糊不清了，然后逐渐有的根本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石刻呢，它的文字意义特别大。比如说那个就像开城诗经，开城诗经是因为什么，你比如说秦始皇，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功绩很大，当然他焚书坑儒，把很多儒家经典著作都烧了，后来整理的时候呢，就凭当时的一些记忆把它再整理出来。然后在传抄过程中呢，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讲的避讳，子不言父之名，就是他爸爸叫什么是吧。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嬴政，秦始皇嬴政，政字呢一个是读音不能读政，所有的全国的老百姓都不能读政这个音，所以到了春节前后，这个新征实际是正确的正字，对不对？但是不念正了，念征，就是从那个时候避讳形成的一个转音。还有些字呢也会出现，就是不写，早期避讳不写的话呢，就发展了一段时间就缺字缺的很多了。然后呢蔡邕呢重新把它整理完了以后呢，把所有因为避讳各种原因残缺的字把它补全了，就把它刻在石头上作为教材，放在当时这个首都的国立大学的那个地方，它是起这个作用。现在类似的石经在北京孔庙国学的那点还有一个十三经的刻石啊，那个是乾隆年间的时候刻的，它就是把它刻在石头上呢，它更易长久的保留下来。你比如说这个，
这起到了一个文化传承的作用哈。
是这个文字哈，这个传承这个历史啊，传承这个知识它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哈，你比如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家都知道，正好他爸爸如果叫明德，我有个同事就叫明德，他儿子写的时候他就不能写明德，那就是大学之道在后面没了，空格了。所以呢这个流传久了以后，这种缺字啊少字啊，在各种抄本印刷术没有发育之前哈，在汉以前都是抄本，抄来抄去的就缺字漏字的特别多，
那对我们理解会形成非常大的，
后人看起来看不懂了，
对，
是吧？
嗯，
所以他官家点教，把它刻在石头上，作为规范，这个对文明进步哈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文明古国如巴比伦等等，都存在着像楔形文字这样的石刻遗迹，而石雕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属于高端艺术品。比如影视作品中欧洲古典花园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些非常漂亮的石质雕塑，
古典的欧洲花园里边那种雕塑哈，著名的像大家随口就能说出来的
狮身人面像，
对，那个断臂维纳斯，
对，
是不是思乡者，那都是世界著名的一些雕塑是吧。
嗯，
这个在中国呢其实早期啊 也有这种特别恢宏的雕塑，你像那个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那个霍去病的那个马踏匈奴，那个最著名，因为那个时候汉民族处在一种哈奋发向上的时候，那个时代它是属于开疆裂土的那个时代，
对，
所以它整个民族哈是一种向上的比较强势的那种状态。到了老庄以后，民族性开始发生变化，它其实也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地足够大，咱们这块地方守着就不错了，是不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老子提出的守词到孔子的中庸以后，逐渐形成中国人的这个心态，整个社会心态发生一个变化。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呢，它雕塑艺术呢也开始发生变化，就是那种特别张扬的、特别有那个进取性的那种雕塑就不见了，就开始大家见到的那个陵墓前两排站着呆呆的、傻傻的那种大型石雕哈，那种东西就出现了。那它变成一个
由张扬变成了内敛、
对
收敛，
对，它就是时代的哈逐渐形成一个特征。包括大家司空见惯的这个石狮子，其实在辽金时期哈一直到元朝，那个石狮子哈都是张牙舞爪的，它更像真实中的那个狮子。因为那些民族哈，你包括它有一些受到中亚影响的那种哈，还经常牵着狮子到中国来，他能看到那个真实的狮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由于他的民族性格哈，那个时候少数民族，他把那个狮子哈雕成那种披发的啊，特别像真实的狮子。到明清以后，那个狮子哈已经完全工艺化了，
就卷发了，
对对，更像狮子狗了，是吧？它跟那个特别凶恶的那种、特别凶暴的那种狮子已经根本不沾边了，它逐渐的工艺化了。这就是雕刻哈，它这个地位哈，就是显得不是那么特别高，反而被人们所重视的呢，是你比如说收藏界里边哈，你比如说对于汉画像石，对于这个早期六朝的这种石雕，他很感兴趣，而且呢这个一直受到国际性的关注，就是因为他哈那个时代特征更符合哈跟那个世界接轨的那种
审美标志。
对，那个尤其是六朝的石雕，它是直接受这个希腊化的影响，它那个雕塑的原始形态或者说它的基本的雕塑规范，它是跟古希腊雕塑是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支，得到广泛的关注。另外呢就是雕塑呢，就是这个就像兵马俑的那种哈，它因为虽然不是石雕哈，它那种雕塑风格哈，就是从汉以后哈就开始逐渐的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石呢对于现代来讲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石刻带文字的，一直宋代以来就受关注，很多人倾心一辈子去研究这些东西。
嗯，那相对石雕来说，石刻更受人关注一些哈。
是的啊，他那个你像郭沫若研究那个石鼓文，像唐兰国内的一些研究石鼓啊，都是从文字着手，书法还是发生在以后啊。人们注意到石鼓的写法哈、特别好，开始有人去摹写，那还是在以后发生的，最早还是从文字本身去研究啊。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对，
那比如说石质文物艺术品啊，我们现在收奇石的也不少，也非常流行哈。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灵璧石啊、雨花石啊，小小的哈，也有一批发烧友哈。过去古人对于这种石头的收藏啊，还有石头的鉴赏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见解或者独到的一些特点呢？
收奇石啊，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随着人们生活这个，你比如说住楼房，是吧，你搬块大石头上去你自己都担心，是吧？所以呢它随着这个民居的变化啊，它曾经是石上，然后呢近十几年呢随着这个人们生活的改善嘛，你比如说有些住别墅啊或者是庭院大一点的，就开始又有这个
有需求，有审美的
需要，就有这个热潮。热潮呢，但是呢玩石头说实在的还是一帮发烧友在玩，现在它不是一个主流收藏。这个群体呢古代就有，就你说到的这个，这唐朝就有人玩石头，唐朝有个著名的宰相叫牛僧孺， 这个人呢，就是那个牛李党争里边一个牛党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唐朝哈，他主要简单说就是什么呀？中国这个官吏啊是两部分人啊，简单划分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所谓靠科举出身，你哪怕你家里是穷的就叮当响，你一朝中举了，你有可能就走上仕途了。
嗯，
这是平民知识分子，按现在话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士族知识分子，他们家历代为官。这两拨人呢，就在朝廷用官制度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斗争了40年左右。一派呢，就是说哈，从平民知识分子里边去选择这些官吏哈，他好，这样呢有普遍意义，至少是这个也能把更多的英才选到朝廷里来。一部分人呢，就是所谓李党的，他就认为呢，这个士族子弟从小就在官场里边混，他对这一套他很熟啊。做了官以后呢，他可能很多陋习他不会有。这其中呢，咱们就说牛党这带头人，就是这牛僧孺，这个人呢就酷爱玩石头。这个证据是什么呀？就是白居易哈曾经为他写过一个《太湖石记》，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古代，白居易说哈，古代的达人都有所好。你像这个东晋的陶渊明，他喜欢喝酒，像这个后来的呢吉宗闪，就是这个吉康哈，这也是个大文人，做过宗闪大夫哈，他是喜欢玩琴，这以玩琴著名。然后呢就说到现在这个牛僧孺，他喜欢玩石头，说这石头啊他也无色无味，和这个琴啊和酒啊都不一样，是吧？你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呢？就是他就最后做出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呀，这个东西不管他别人评价怎么样，只要我喜欢，就是狗世无志啊，其用则多，我喜欢这就足以了。发展到后边呢，又出了一个米元璋，大家也知道，米芾。米芾也是人称石痴，特别喜欢石头。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特别有怪癖的人，他曾经就说哈，他说人无痴不可与交，你别笑话我，我玩石头我有点过分，是不是？但是这个人啊，要没有强烈的爱好的话，这个人什么都不喜欢，但这个人不可交，
等于你不是热心肠，
对，你根本对生活没有什么
热
强烈的那种热情的话，你这个人怎么可以当朋友呢，是吧？所以他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他确实也是个怪癖之人。他玩石头啊，我们这个所谓后来人总结出来了，瘦锈皱透，就是说这石头啊是怪异的美啊，跟正常的美法不一样，他要瘦瘦灵灵的哈，在那儿戳着就比那胖墩墩的好看，是吧？皱皱巴巴的就比那光光滑滑的好看，奇形怪状的呢那种秀美哈，给人更多的那种心灵的打动，而且呢有些透空就显得更好，
更有艺术感。
哎，古人总结出来这么一些，后来就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但是米芾这个人哈，说他那个怪哈，也是他这个有几句名言，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收藏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经常引用米芾这句名言，就是书画交易各凭眼力。因为宋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有造假的了，宋朝也开始有人在画后边提拔，这个是真迹了，这个是在现在的画上都能见到了。
嗯，
人家问米元璋的时候，米元璋这个就说啊，你要是眼力好你就买真的，你要眼力不好你买假的也是应该的，是吧？他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人是最早我们知道哈，他的书画水平非常高，尤其他的画，但是传世没有，就是因为他临死之前把他这个画的画全烧了，
付之一炬啊！
啊，付之一炬，他不愿意留给别人了。就是说我这一生拿画哈、啊，就是玩啊，修养身心啊，我就是，自己给自己看的，并没想影响别人，所以他临死之前把他画的画就全都烧掉了。所以这个人肯定是个怪人，是吧？他玩石头呢，也就可以理解了。
嗯
啊，到了明清啊，这个石头就玩得很盛了，像一些著名的园林里边都有奇石，你像宫廷里边是吧，像那个苏州园林里边，像那个西子湖畔，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石，它就成为一种风气了，就是园林中必须有这样的做点缀，没有石头做点缀的话，整个园子会轻飘飘的，显得没有重量感，没有质量感，
它有一种厚重感，能够压得住阵哈。
对，所以石头啊一直在上古一直到现在都是被人们看中，就是石头本身的你说的这种厚重感，这种沉甸甸的分量感啊，给人感觉特别稳重踏实实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们那么注重并且了解石刻文字，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民族特性还有我们的哲学思想对于石雕造像起到了怎样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此外，上天赋予我们的那些奇石，在经过人工加工和人文使用之后，又产生了一些奇特的作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邓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石和玉的关系。这石头和玉到底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呢？是不是我们因为一句石之美者为玉，就可以认定玉要比石更为珍贵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石和玉的关系。我们常常说啊，石之美者为玉，那是不是玉一定就要比石头更珍贵一些呢？玉和王这两个汉字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它们呢？好，马上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有一句俗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话的意思大意就是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琢磨成玉。当然，这句俗语也用来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也正是这样一句俗语道出了石与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收藏界的概念中，石与玉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其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这要是说从狭义上来讲，在我们文物界哈，
嗯，
它这个古玩行里边，它玉和石啊界限是很明确的。你比如说，石之美者就是玉，这个概念按现在说哈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寿山石也很美，尤其寿山石里的极品，你像田黄石。是吧？另外和田黄并驾齐驱的叫积雪石，是吧？昌化积雪也非常漂亮，这些石头非常漂亮，但是自古这种东西没人管它叫玉，都是叫石，寿山石、田黄石、积雪石，对吧？
嗯，
还有呢，就是类似于绿松石、孔雀石这样一些东西，它也是色彩很艳丽、很漂亮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自古都不成玉，相反的呢，可能品质不如这些石头，市场价值啊，像市场的表现力都不如这些稀奇的石头的这个。你比如说独山玉、岫岩玉这些东西，好像价值并不高，到现在价值也不高。你像岫岩玉，长品的话，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公斤，十几块钱一公斤的都有，对吧？它价格并不高。所以石之美者哈，不仅适用于玉，在自古的时候哈，《说文》里还有一个解释，解释敏。就是斜玉旁一个民，人民的民，解释敏的时候也说，这个敏呢，就是石之美者也是敏。但是呢，早年间哈，这个敏就是类玉的石头，像玉，但是呢，它不如玉温润，管这一类的美石叫敏。这个敏这个东西啊，虽然也可以雕成很好的艺术品，过去所谓敏之雕雕，不如玉之张张，什么意思呢？雕，第一个雕是动词，是雕刻。第二个雕呢是它名词，就是雕成雕塑作品，但是毕竟不如玉它本身的那种完美和它那个漂亮。
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辨别的问题哈。
嗯，
我之前听到有一首诗，白居易写的一首诗，叫做“试玉要烧三日满”。
嗯，
那这个是不是试玉的一种方式呢？
玉检测、检验或者说认定哈，是非常简单，也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简单的分辨的话，玉和石头不一样呢，就是石头是不透明的东西，一般的讲的那种石头啊是不透明的，玉呢是半透明的。要是完全透明的呢，就是水晶类、石英类的东西了，它就不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但是你要细分，按照现代的这个现代稍微科学点的界定哈，就是石是一个大概念，什么都可以叫石，是吧？钻石也是石，对不对？玉石也可以叫石，也可以这么叫，是吧？但是呢，科学上啊，就是检测检验的方法很多，通行的就是所谓用模式硬度来表明它的这个宝石鉴定里边哈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测它的硬度。硬度呢，就是常识吧，就是模式硬度呢，它就是说以这个金刚石为最硬，就是石，以这个滑石这个为最软，石墨这种东西最软，这种是一，这是一到十呢，逐渐排列出来呢，然后就出现一个。它不是以五为中间值，它是以七为中间值。现在呢，就是习惯呢，就是七是水晶的硬度，就是水晶的硬度比水晶硬度高的七以上的，一般就是宝石类的了。就是为什么呢？就是石英哈，它有一种特殊的光感，它的折光率很高，是吧？它亮晶晶的那感觉，我们行里习惯就叫玻璃光感。只要有玻璃光感的，一般它的硬度都在七以上，就是宝石类的了。而低于七的呢，过去这个国际珠宝商哈、就管这种叫软玉。软玉呢，大概呢就是说在 5.5 到这个 6.5 之间，它就是说比石头一般的石头要硬，而且呢有一种半透明或者说叫微微透明的这种光泽感，所以它就符合儒家那种温润的那种内敛的那种中庸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就是玉的一个特点。这是从外边表面上的它的那个能看出来的这种感觉，也不是说十分难分辨的。
那一般说玉，我们如果说它的这个化学分类或者说化学性质，我们应该叫它是什么？
通常说那个就是软玉哈，软玉主要是这个硅酸盐系列的双链硅酸盐这个构成的这个透闪石为主的，这种就是纯净度比较高的哈，就是它以透闪石为主，可能呢间或有一点这个阳起石啊别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呢这个是软玉的基本特征。这个水晶呢就是中介的这个哈，是二氧化硅系列的。你像那个水晶哈，咱们就说哈，水晶是二氧化硅结晶最好的，就是水晶。要是结晶不太好的呢，它就是石英。如果在它的这个结晶过程中呢受到这个外力啊这个影响哈、产生一种焦化的这种过程的话，就变成玛瑙。所以它这是一个系列的。到了这个硬玉，就是珠宝商所谓的硬玉哈、就是翡翠这一类的，以翡翠为代表，至少是也不是这个二氧化硅系列的，它也是硅酸盐系列的，它是变质硅酸盐这个系列的东西，跟那个硬玉的它从基底上有些特征是一致的，但是呢它的硬度高。通常我们见到的哈，就是说大家说是种，有冰种，有玻璃种，或者是叫糯米种。糯米种就是硬度偏低，它本身的光感不强，硬度一般呢在 6.5 以上到7之间，7以上呢就是所谓高冰，或者是玻璃种的东西，就是玻璃光感极强，密度很高，硬度也很高，能到 7.5 以上，所以呢它杂质比较少，透度非常好。这种呢就是翡翠这一类的常玩的哈，就这种再硬的就是宝石了，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这个
钻石
这一类的了啊。这是所以它珠宝玉器界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分。硬度再软的就是五以下的，类似就是张料这一块比较居多，
寿山石，
对，寿山、青田、积雪、这一类的都是这种呢，它就是比一般的石头要漂亮的多，美的多，是吧？但是呢它硬度比较偏低，它才好刻章用。刻玉章实际已经很难了，它太硬，所以章料一般偏软。再软的就是砚料，也是好石头啊，是吧？你想一方好的端砚，老坑的那个宋坑的，或者是那种带那个眼的那种，也非常贵啊，是吧？它不一定就是说只有玉才价值高， 有些很珍惜的石料也石材哈，也是很名贵的东西。
在普通百姓心中，似乎石头是稀松平常之物，而玉却是珍贵稀有的，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而金玉良言、字字珠玉、珠圆玉润等成语中，玉也成为美好事物的代名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玉的价值一定高于石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自古以来哈，就这玉哈，在中国这个文人哈，或者是在这个中国传统习惯里、传统审美里边，认为是宝石类的东西里边哈，玉石类的东西里边，玉的地位是最高的，这个是比较恒定的。但是中间也有些变化，你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受到西域文明的影响，那时候宝石就传进来了，大量的有宝石镶嵌的那种首饰啊、杯子什么的出现了很多。其实再早呢，到商代就已经有宝石镶嵌的这种东西了，就是松石啊镶嵌一种东西，它是作为一种辅助装饰品，从来不作为主流的装饰用品。直到什么呀，直到可能翡翠是第一次突破。翡翠，纪晓岚在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曾经提到过这个翡翠，就是说哈，这跟时尚有关系，说这个翡翠刚流入中国的时候，大概叫云南玉或者叫着缅甸玉，这个谁都不拿它当好东西，类似于的价值呢就跟蓝田玉差不多。蓝田是一种碧玉，很软的一种碧玉，是吧？价值很低。但是呢，纪晓岚自己都说哈，不过就是这么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这个翡翠就比玉要名贵的多了哈，甚至于好的翡翠已经比上好的和田玉的价值还高了。这是纪晓岚呢，他这一辈子他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类似哈，早年间你像这个珍珠啊、砗磲啊这种东西，古代的时候很名贵的东西，都是佛宝那一类的哈。那个后来就是来自南洋吧，或者来自深海内地的人呢，就觉得很珍贵。后来这个珍珠啊开始人工养殖，太湖里边养的一片一片的，这一下这个价值感就没有了。现在人好像就觉得珍珠是个不值钱的东西了，对不对？
嗯，
像砗磲也是，砗磲呢大概乾隆以后就没有了。大家都认为远自印度洋采来的东西，是吧？千里迢迢，非常名贵的东西。后来突然间发现黄岩岛也有，这个南沙也有，西沙也有，渔船一捞几十吨捞回来了。修鱼的时候不能捞鱼嘛，捞点大贝壳回来，结果呢回来以后一看呢，居然是砗磲，它一下这个价值感就没有了。前几年就特别便宜，一个将近一人高的一个大砗磲的话，也就是一两万块钱，做成珠子啊，什么这个佛珠啊、手串这种，做成这种装饰品的很多。但是这几年呢，价格也逐渐也涨起来了。就是说，它这个人们认识这个东西、接受它有一个过程。人们一旦接受它了，而且它材质是有限的，它毕竟资源性的东西，它是有限的啊。那么呢，它的价格就会被市场一步一步推高，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这个"玉"这个字哈，它和"王"字是同形。王是帝王的王，这个意思哈，就是部族的首领，氏族的首领叫王。这个王这个字怎么写出来的呢？他就是写了一串带着玉黄这种东西的人，这个人就是王。而玉是什么呢？玉是呢这个王身上带的这个黄，做这个黄的材料，它就是玉。所以这两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甲骨文上哈，它因为平民奴隶的墓葬里边从来不出玉，只有在贵族墓葬里出。贵族配玉呢，按照过去的说法呢，就是说带这个玉环，就是一个小弧形的一个小装饰的啊，玉雕的一个小东西，这个佩戴的胸前，它是成组佩戴的。低等级的贵族呢，可能只能带一个，带三个以上的就是高级贵族了，
那就是王。
对，就是王，就是一个小部族首领了。在这个甲骨文里写这个呢，能写成五个玉环组成一串这种，也有写成三个的，也有写成四个的。最后呢，逐渐规范在金文里面呢，就是三横一竖就是王。实际这个字呢，也能叫玉，就是王是什么呀？王的两横比较近一点，上面那两横近一点，底下留一个空，再画一横。那意思呢，里边呢，就是说还能配两三个以上 这个就能是王了。而玉字呢是三个等距的横，然后加一竖，这是玉，早期的玉。到后来的话呢才出现哈修饰，就是他把那个底下的那个画成黄形的那个弯钩，向内勾起来的那个变成两个，变成装饰性的两竖下来，一横一折，两边对称的就变成玉了。所以这个字哈，它是王字和玉字它是一样的同形字。这个呢解释也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它就是带着玉的人是有地位的人啊，有地位人身上带的那个是玉啊，这互相解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它肯定不是一般的石头所能替代的，它自古就是有身份人带的标志。在新石器早期的时候没有，因为玉的加工难度太高。到新石器晚期，就是细石器，它可以哈，人们通过用一些硬纸砂来磨，发现了这种磨的办法以后呢，逐渐就加工哈，出现了一些精美的石头。这种石头呢，就是所谓石之美者，就变成就是把那种特别漂亮的石头单分离出来了。然后呢，它是最早出现就是小装饰品。这个不是说现在的人哈，遇见个漂亮的东西打个眼就穿起来，古代的人也这样，从山顶洞人就开始穿串啊，弄一堆贝壳。内地人很少见到海贝哈，见到海贝认为挺奇怪的，挺好玩的，把它穿起来就挂在脖子上了。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石头是吧，也把它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然后呢就逐渐的呢就变成了这个氏族首领哈固定要佩戴的。你像我们现在见到非洲那种土著、澳洲土著，甚至于印第安人土著，就是地位越高的人戴的东西越多，是吧？从头上到脚底下一串一串非常复杂的装饰，是吧？
对，来彰显他的这种威严。
对，中国古人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的人，你像墓葬里边我们能见到的记录，你像这个国仲墓，三门峡那个国仲墓，也是一个姬姓的小国，就是贾图伐国三十六计那个国，国国嘛，一个特别小的国家。那个国仲墓的，就是在国仲身上带的这个各种配饰的玉，加起来大大小小算起来就是上千啊，大概有3000多件，就是单独的啊，就是玉一个人的身上就会出现那么多，所以他带的很复杂，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哈，这掉一个那掉一个，不是，他光是胸前的这个组配。大概就能长达1.64米左右，很长的一串啊，戴在身上一共才是7黄佩，中间是7个黄，要是天子是9黄佩，那会更长，规模更大，是吧？所以他这个古代呢，大概就是平民老百姓，因为要干活，他不会带这些啰啰嗦嗦的东西，是吧？贵族嘛，不用干活了，身上带的东西就多，为了显得庄重或者显得威严，他身上带的会更多。这就是古代的一个习惯，现在也能看到这样的影子，早期氏族公社时期的那种风俗哈，全世界好像差不太多啊。
对，都要通过这些装饰品来体现自己的身份。
是，现在市场上呢，其实哈，玉的价格啊是差距非常大的，从10几20块可能可以买一小块一个小玉牌子，10几20块的也有，几块钱的也有，贵的呢就是几百万的也会出现，1000多万的也会出现，啊，上千万的玉也有。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这材料的品质差异比较大。在我们现在市场上常见的玉的种类里边哈，一种呢是这个我们传统叫和田玉。和田玉实际古代哈，从商代就流入中原了。汉代张骞通缉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条商路。就经常有人贩运，实际是从西周以后一直到商代，这条路上的人哈就都会带一些新疆的玉石。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写法上哈，有写和田，和平的和，田地的田，也有写和平的和，门字里边一个真的那个田啊，实际这是两个地方。就是说呢，最早的和田玉的产地呢，人们发现它是在和田，田地的田，到于田，门字里一个真，到于田之间这两个地方，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在这个河道啊，在这个坡地上都会捡到这种籽玉，就是玉变成的鹅卵石吧，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逐渐的呢，大家发现这是上好的玉，把它带进来的。在中原内地呢，主要是独山玉、南阳玉、岫岩玉。这种玉呢，当时一个是从它开采到加工都比较难，所以它表现了比较高的那个市场价值。 现在加工就很简单了，现在机器破玉很快，磨玉也很快，是吧？所以加工技术并不是很难，现在主要是材料，人们也特别重视材料。这个市场上一般标成和田玉的，其实文物界的专家并不这么看，因为市场标和田玉啊，它是个地质概念，或者说宝石界一个通行的规则，就是说它透闪石含量，比如说我们就透闪石类的玉，透闪石含量只要超过90%，它都可以认定做和田玉。但是它的产地很复杂，产地呢有可能是青海，我们叫昆仑料或者叫青海料，它是在大概在这个格尔木的附近矿料出产的，都是山料，我们行里叫，对吧？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